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六节，请我们翻开，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请。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今天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康牧师，他的讲题是暗示之后。
弟兄姐妹平安。暗示之后是指蔡淑娟小姐，她得了一种怪病，让她只能在没有光线的小房间里面工作，但是她没有因此沮丧，他在这里写出来的灵修小品造就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写的去看他，然后自己的灵力也得到激励，包括我们信友堂的韩伟长老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跟很多基督徒一样去看他，去得到激励和鼓励。不过我们今天完全不是要讲蔡淑娟的事，我们只是借着蔡淑娟自称是暗示之后，来了解耶稣说我们要到内屋祷告，然后父在暗中查看，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看起。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我们刚读的刚才读的信息经文和我刚才读的六章一二节里面，他在教导我们什么？耶稣在讲什么？你们行善，你们祷告，而且耶稣特别提醒要小心哦，不可以行在人的面前。那大概就是这意思咯，行善莫为人知，这我们中国人也会讲，明显是这个意思吧，不可以叫人知道，不可以给人看到。可是这明显跟耶稣在前面教训相反，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要被人看见，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才隔了多少分钟，两句话都不一样，完全相反，但耶稣不可能矛盾的，所以这两句话一定是有同样的意思。那我们就绝对不能说，当耶稣说不要把善事，后面讲不要再祷告，在后面讲不要在进食的事上给人知道，不要坐在人面前，不会照字面了解，一定还有他其他的意思，或者有更重要的意思。六章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么从第三节来看，耶稣的教训就是我们行善莫为己知了，你行善不要让你自己知道，行善不让别人知道跟世上做盐光的教训相反，所以不可能是那个意思。行善不要让自己的左右手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办到，所以也不可能照字面来了解。那么耶稣教训是什么意思？不管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或者我们在前面看到的登山宝训 耶稣论奸淫，论启示，论爱仇敌，论仇恨，以及整个圣经所讲的，所有圣经所讲的，都有一个一致的中心，一致的中心就是上帝。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心思意念，必须是神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行善，包括我们施舍的动机和动力。施舍以及其他的每一件事情，不能只是因为那个人可怜，这是好的理由，这不是不是理由，这是理由，但这不是足够的理由。我们不能只因为人可怜我们就施舍，现在我们施舍的对象更多了，不但人可怜，流浪狗也可怜，被污染的河流也可怜，被污染的田地也可怜，被污染的大海也可怜，我们都想要救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很可怜，万事万物都可怜，我们需要去救，不仅是这个需要救，那个也需要帮忙。但是如果我们施舍，我们帮忙的动机和动力是因为对方的可怜，各位，我们会累死，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做到最后会人家还没死我们都死了。施舍或者任何事你做你不做的动机动力，也不能够因为你爱人。我刚讲第一个理由是对方，第二个是我们自己，因为对方可怜所以我应该去爱他，这是好的，但这不够的。我施舍甚至不是对方表现出什么，我就是很主动的有爱啊，这也很好，但这不够，因为你的爱会用完的。杜斯托耶夫斯基写的《卡拉马祖夫兄弟们》里面有很多很棒的角色，有很多话很动人，那有一个理想主义的话非常的动人，而且很平易近人，我不知道这个大文学家居然讲得这么平实哈。在19世纪，也就是杜斯托耶夫斯基那个时候，在每一个时候，包括今天，这个世界上有理想的人很多，有的人理想特别强烈，就是理想主义，他们对世界的不公不义充满了愤愤不平，或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心，那个人也是这样，他说他爱世上所有的人，他爱，他有一种强烈的热爱世界的心，热爱世上人的心。各位，这种心，这种话，你在今天还可以看得到，你今天可以在很多大学生啊，政治系的教授啊，社工系的学生啊，那种要抚平这世上受苦受难人的言论里面可以看到，我一点都没有什么讽刺批评的意思，我说这是很可贵的，你能去做更是很可贵的。卡拉马祖夫兄弟里面的一个人物就是说我有这样的爱心，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的苏俄的知识分子大概几乎都如此，越是热情越是有理想的人，看到一个越邪恶或者不公义的社会，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像我们，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没有那么强烈，但也会有一点。你看到我不只是人了，看到流浪的猫和狗你都会掉眼泪嘛。你看到报纸上的新闻，有一些人受到了不好的待遇，我们会难过嘛。我们会觉得我们想要帮忙，我们甚至看到如果那个状况是太普遍了，我们觉得制度需要改，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祷告，我们希望台湾的，其实全世界的贫富的悬殊能够把它拉近一点，这我想都是正义，这我想都是爱心。但是那个人说，我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我希望世界公平，可是他非常诚实的说，但是我不能爱我的室友，任何人跟我住两天我就嫌烦了。哎呀，我也想到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们那个神学院里面都是充满了那个悲天悯人的人，充满了为黑人为弱势者那个争取那个福利的人。这些人啊，我再一次说我很佩服他们，尤其他们如果有行动的话我非常佩服。那我们在上课，我也不知道上什么课了，反正也不外乎是现在在台湾学术界很流行的 Sandel 的正义论啊，社会公平啊，什么是合理的经济制度啊，这一类的课，反正都是要为弱势打拼的。那我们人不多，就十个人左右。那堂课那次春天，刚好是春天花粉季，我们有个同学，他从一开始上课就不断的清他的鼻涕，我学不出来啊。他的那个桌子前面已经在上课十分钟已经堆满了那个卫生纸了，打粪涕、流鼻涕、清鼻涕，各位，他每清一次，我就每厌恶他一次，讨厌呢，烦呢。各位，他应该得到我最大的同情，他不是故意的，他也吃药，他也看医生了，他来上这个课，他是我的同学，他的眼睛和鼻子都红的都肿了，他应该得到我最大的同情，但是他引起我最大的厌恶。各位，很多知识分子只能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不能跟人接触，他常常那些讲一些很伟大话的人跟人不能够接触，他有那个很抽象的正义和爱。哎呀，我们也不要讲知识分子了，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如此。伪善尤其在我这做牧师的身上最容易有，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很高贵的话啊。这正是耶稣说的，耶稣说的不仅是怜悯在前面，你不奸淫，你不杀人，你不仇恨，你最重要的都必须是上帝在你里面的工作，上帝在你心里的地位。你看到人怜悯同情，你因为人因为事因为自己做一些事可以，但是呢远远是不够的。我们整个的信仰就是叫你归向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万有的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要你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他要你领受他一切的爱，他必须是你的一切，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一条诫命适用于圣经的每一个字，以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字，包括你行善是因为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我们行善施舍，甚至原因也不只是将来有来生的报应。注意在这里说，你父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不是只说必然将来报答你，包括现在报答你，但是呢暗中的察看告诉我们他的报答，他的报应很多时候我们人感觉不到。神无所不在，但是我们人的软弱让我们觉得他无所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常常不感觉到他在，包括现在在教会里面。上帝的庄严神圣在吗？上帝的庄严神圣，如果没有美好的音乐，如果没有电风琴，如果没有很震撼人的讲道，我们能够觉得上帝在吗？施舍的时候，怜悯的时候，如果不是出于我自己，不是出于他，不是出于那个人，我们能够怜悯吗？上帝希望人做的，耶稣希望人做的，就是每一件事我们需要知道是上帝现在过去将来都是主。我们必须知道，各位，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只有在将来，不是只有现世。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很多人不喜欢唱，很多神学家现代神学家反对唱，因为觉得这样我们会放弃对世界的责任和工作。不会的，各位，一个专心爱上帝的人对这世界有最大的贡献。当那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为了上帝为了信心抛弃一切的时候，罗马书4章13节说，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不是永生，不是天国，世界。我们基督徒因为专心的爱上帝，因为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人甚至在我们自己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每一个时刻中，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现在就知道上帝有报应，有报答，有处罚，有审判。在我们讲到登山宝训八福或九福的时候，贫穷的或者邻里贫穷的或者虚心的人有福了，不是说因为将来他们上天堂，他们现在天国就是他们的。恨弟兄的不是将来难免地狱的火，是现在就难免公会的审断。愿主帮助我们在每件事，包括善行的事上，祷告的事上，是因为主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是因为主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所行的和所不行的，一切所讲的和所不讲的，所思想的和禁止我们思想的，都因为神。撒母耳记下23章第5节，大卫说，我一切的救恩和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上帝是我的一切，可惜因为我们的罪恶，可恨因为我们的罪恶，这个爱我们管理我们生在他手里有我们一切的，我们却对他非常的迟钝，以至于我们行善很少，施舍很少，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他是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是看不见的，不觉得他存在的，以至于甚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在向他祷告，很多时候是祷告给人听的。有个老电影，应该是差不多60年前的了，叫《红绫宴》（The Red Shoes）， 这是安徒生童话里面改编的。安徒生童话写那个是一个童话故事，说有一双红色的舞鞋，谁穿上这个舞鞋，他就会不能停止跳舞，一直跳到死。The Red Shoes。那《红绫宴》那个电影呢？就在描述有一个女孩子，现代的女孩子，她非常喜欢跳芭蕾舞，她有跳芭蕾舞的天赋，她也很想跳，她拼命想跳，那么以至于她那种想跳舞的狂热呢，不是想跳舞，而她实际跳的狂热呢，让别人都觉得不太正常。于是在电影里面有一句对话，有一段对话，有一个人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要跳舞？ Why do you want to dance? 那女孩子就反问他，我为什么要跳舞？你为什么要活下去？ Why do you want to live? 那问他的人就说，哦，你各位，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活下去？这太哲学了嘛，我们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下去，不过我非活下去不可嘛。Well, I don't know exactly why, but I must. 这女孩子就说 ,That is my answer. 你问我为什么要跳舞？我非跳不可。各位，这种是艺术家。不知道郑弟兄是不是非弹电琴不可？不知道诗班是不是非唱不可？那是少数天才型的或者狂热型的，像梵谷他非画不可，像高更他非画不可，像有些人他非唱不可，这是上帝放在他里面的天赋，他可以饿肚子，他可以被人看不起，但他有个理想，他有一个放在他里面的那个冲动，他非去做不可。我们没有，起码我没有， 我没有什么非画不可，我非不画不可，因为没有人看我画。我也不是非唱不可，我根本不能唱。但是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动物，每个植物，我们非活下去不可。那是如果讲人的话，那是天赋人权的第一条，比自由还重要。我们要活下去，没有犯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剥夺我们活下去呼吸心跳的权利。我们要活下去。各位基督徒，比这个还要有更深的一个非做不可的事，我们非敬拜上帝不可，我们非赞美神不可，我们非相信神不可，我们非敬畏他不可。他必须是我们的一切，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命令没有错，但这也是上帝放在每一个受造物里面的。当万事万物被造的时候，他的美、他的好、他的运行，无非都是为了，都是因为上帝的爱在他其中，上帝的能力在他其中，以至于我们比那红菱宴的女主角还要更强烈的说，我非信不可。强烈到什么地步？我可以死，我不能不信。我可以死，那个歌唱家，我可以死，我可以死在赤贫中，这个世界可以没有人听我唱歌，但是我唱到气血我也要唱。不知道诗班是不是这样，不知道诗班在唱的时候，你的动力是要唱给我们听啊，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实在不配，还是你喜欢唱，这也是非常好的，我希望我们都有一些喜欢的兴趣。我不是给诗班重担啊，但是你唱的时候，你在大堂唱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万人的，每个我们在万人的歌剧院或者是音乐院，或者全世界有一亿个电视观众正在看我们听我们唱的时候，我希望每个基督徒他想到的是，我在内室里唱给我的上帝听，这个世界可以没有人听到我在唱，是上帝的恩典激励我在唱。好，我们不必讲的那么高贵，讲那么遥远。我们画的时候，我们画画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做无聊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做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很激励我们的事的时候，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的一切，我的救恩是从上帝那来的。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有善良的心，施舍爱人。不过你爱人是因为上帝爱你，上帝在你心里做的感动。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你都应该祷告。并不是说，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在公开场合祷告，就如同不是行善莫为人知，就如同不是你行善莫为己知，而是你行善，你祷告，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上帝在你里面所放的感动，这因为上帝的爱对你的激励。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就跟登山宝训里面那么多话，那么容易明白，但是 又那么不容易明白，那么容易造成误解。包括我们曾经看过的，如果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你把你眼睛挖下来。包括 你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给人家打，包括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如果你以为那么容易明白，我们就照字面去做。我们已经说了，你是瞎子，你还是会动一念。重点是，你求上帝的爱，上帝的话，在你心中使你知道他要你圣洁，使你知道他把圣洁良善白白的赐给你，使你被他的爱感动，叫你，当然我们都一直有征战，叫你不能不圣洁，叫你不能不爱人。我们现在罪人是不能圣洁，我们是不能爱人，我们是不能祷告。愿上帝让我们跟每一个圣徒一样，圣经里面，圣经外面的，我们周围的，不要以为我们真的祷告就只能到内室里去祷告，那我们在信友堂包括今天所有的公开祷告都不蒙神垂听了。你需要知道一件事，你在任何地方上帝都在那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寻求神的地方。创世纪28章16节，雅各在欺骗了他的父亲，让他的哥哥愤怒的要杀他，他逃亡，他逃到一个荒芜的旷野叫做伯特利，他拿石头当枕头睡觉，在那个地方荒凉，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上帝在那里，上帝在跟他说话。上帝不是只在信友堂，上帝也在伯特利的旷野，上帝不是在教堂之内而已，上帝也在荒凉的地方。上帝不是在你清醒祷告的时候上帝才跟你在一起，你睡你醒，上帝都是你的上帝。事实上在罗马书14章讲，我们比红菱宴的女主角看重上帝还更看重跳舞。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基督从死里复活，要做活人和死人的主。所以你没有一个时候是属自己的，没有一个时候不是被他爱的。雅各在逃亡的时候是一个惊弓之鸟，举目无亲，母亲那么爱他不能保护他，哥哥跟他是同双胞兄弟，同胞兄弟要杀他，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逃到伯特利的旷野，上帝在那里，上帝对他讲话，上帝恩待他。于是雅各醒来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常常知道的人也就忘记了，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或者我们故意不知道，耶和华正在这里。我们常常会忘记，因为我们活在肉体当中，我们忘记上帝有多大的能力，上帝有多大的恩典，我们忘记上帝有多大的权柄。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歌《这世界非我家》，副歌有一句话，天门为我大开，出处就应该是创世纪28章，这里是天堂的门，这里是耶和华的殿。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来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祷告，但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没有信心，他就在暗处，你看不到他。你需要知道他是暗室的主，他在每一个时候都是主。你在背逆他，躲避他，忘记他，以为可以离他远一点，包括离信友堂远一点。你搬家搬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每一个你的弟兄姐妹打电话给你都不接，你躲，你逃，你逃到离教会，离耶和华，离上帝殿最远的他施，耶和华会在海上把你找到，耶和华会找到你。然后你说，我觉得约拿就是这样说，你们把我丢到海里， 约拿坚持不要听上帝的话，约拿坚持不要去尼尼微传道。好，我发现了，我也知道，其实现在是亲身经历，我躲到最远的地方去，原来上帝，原来信友堂还是找得到你。我躲到船舱底下，你还是可以借着船长找到我。好，我没有地方去。各位，约拿不要去尼尼微传道。于是他对水手说，把我丢在海里，我死了。当然他没有讲这话，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我死了，我就不能去尼尼微传道了。他坚决不要去。各位，我们不常常这样吗？我死也不要读经，我死也不要聚会，我死也不要传道，我死也不要照上帝的话做。一般来讲，就是跟我太太说好。有时候吵架嘛，对不对？我们就是死也不要开口，不要想到传道什么尼尼微，不要想那么伟大的事。每天要跟随上帝，我们常常用的办法就是，我们故意不看到他，我们躲在树丛里，这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第一个愚蠢的动作，躲起来，以为上帝就看不到了，然后你不能看不到他，你不能不跟他回应，对不对？你看亚当夏娃有多蠢，他们躲起来，然后上帝说，你在哪里？我在这里。你在哪里？我躲在这里。天下小朋友躲猫猫都不会这么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上帝在任何人心中他无所不在，只是你没有信心，你总觉得他在暗处，你看不到。我死了，上帝找不到我了。大家把他丢在海里，那当然是很稀奇的。如果拍卡通动画是很幽默的，他被丢下去的时候，他不是殉道者，他是恨神者。他丢下去，我死了，不能去了吧？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了，而且耶和华安排那条大鱼只吞不能咬哦。在约拿书里面，约拿那个祷告，他说他在大海中，海草缠着他，就跟我们一样。各位，你觉得你到了大海里面，你觉得你到了阴间，你觉得你死了就碰不到上帝了吗？我们的上帝在伯特利的旷野是上帝，在悖逆人的身上是上帝，在尼尼微城是上帝，在每个地方是上帝。我们祷告要认定他是上帝。好，这是又是一个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了。哎呀，这个错误我们最想犯。其实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啊，我们真的好喜欢啊。第一个，不要在公开的地方祷告，所以康牧师以后祷告会不要点名叫我祷告，我都是在内室里祷告。实在我知道你如果不在公开祷告，你也不会在内室祷告了。不过我们以为是这样哈。第二个，哎，真是感谢主啊！我们不要话多，祷告越短越好。我们不要重复，讲一遍就够了。哎呀，如果照我们属肉体属血气来看圣经，那更简单了。因为耶稣说，你们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好，这是我们看圣经容易有的错误哈。你的右眼叫你犯罪，就把它挖下来，最近前就把它挖下来，可是还是错的。你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近前的人就把那个手砍下来在奉献的时候，可是还是错的。那么我们刚刚说进入内室，也不是说进入内室，而是你要知道任何时候你都活在上帝的面前，可是我们就以为要进入内室。那这里我们以为我们祷告要短，我们以为祷告不要重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大多数祷告都错了。因为我们重复不断地为我们没有得救的亲人祷告，我们重复不断地为我们没有信主的执政掌权者祷告，或者他们信主我们也为他们祷告。 我们在圣经里面，不管是大卫是耶稣的祷告，保罗的祷告，不断的圣灵的祷告，不断的在为我们祈求，重复的在祈求。所以耶稣的意思也不会说不要重复，也不会说只要短。那下面这一句话耶稣好像没有讲，我们更自然的反应就是，如果我们所需用的在我们祷告之前上帝都知道了，各位你的反应一定是那我们就不要祷告嘛，这是最正常的反应嘛，而这是错误的反应，或者说最错误的反应。因为耶稣在下面就告诉我们，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哎，上帝都知道了，为什么要这样说？这就跟我们在强调上帝的全能、上帝的预定、上帝的预知的时候，他都知道了我做什么，包括祷告。各位，因为你不知道，上帝对你该有的都有安排、都有计划，但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现在需要的是100万，你以为你现在需要的是健康，你以为你现在需要的是儿女怎样，你以为你需要的，上帝也不会不成全，但是上帝有他成全的方式，你并不知道。所以上帝有的时候让你的祷告立刻蒙垂听、蒙应验，为了让你知道，为了让你有更大的信心，为了让你常常把你的需要、把你的要求、把你的请求，合理不合理的，你的欲望或者圣经的字眼，你都跟他讲。有的时候他成全，让你知道他多么的眷顾你，多么眷顾你，无微不至的。有的时候他不成全，让你在挫折、在等候中学习成长，学习耐心，学习知道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并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包括你在祷告的时候，或者说你知道的有限，上帝最知道。所以你要祷告，你在祷告中，你在跟主的亲近交通中，你会成长。那么上帝还是要你祷告，即使他知道一切。我听过一个牧师讲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为什么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那当然很多学者有很多解释，这个牧师讲的真是好，我其他解释应该也有道理。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在约翰福音那里也讲得很清楚，彼得到最后受不了了，你都知道啊，你知道我爱你啊。各位，其实这有什么难懂？每一个在谈恋爱的，你不是都在问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已经问过1000次了、10000次了，你爱我吗？我爱你。上帝要听到你不断的说我爱你。上帝的不断在问，耶稣不断在问，你爱我吗？他知道你爱不爱，但你自己并不知道，你自己并不知道你的爱有多脆弱，或者在上帝的恩典下会多坚强。所以他问你，所以他要你求，他要你向他求，他要你跟他讲话。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石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 person， 是一个人，是有位格了，位格不大听得懂，就是他有感情有意志。我在这里我又想到那个阿拉丁神灯的灯奴了，那阿拉丁神灯的灯奴大有能力，但是阿拉丁跟他之间没有什么感情的交流，一点都没有。那个灯奴没有因他有什么欢喜快乐，阿拉丁也纯粹只有那个灯奴帮他做事很满意，没有跟他有什么爱的交流。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上帝要你在每件事上，包括在施舍、在祷告的事上，他要你把他当作主，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这使你的祷告有信心，这使你知道，在你祷告之前、祷告之中、祷告之后、祷告成全、祷告没有成全的时候，你要确知一件事，他都知道，使你有更迫切、更积极的祷告。知道他的善良和能力，你不是在求一个假神，你不是在求一个没有感情的神。 他要你知道，在这段经文里面，整个第六章还有圣经里很多地方都有这奇妙的表达。一方面，他在表达你跟上帝要有个人亲密的关系，内室的关系。这个世界可以毁灭，这个世界可以给你嘘声，这世界可以给你掌声，这世界可以有一切，有它的好或不好。但是你如果要在这些嘘声掌声和一切当中，你要活得好，包括施舍，包括圣洁，包括守身如玉，包括我们欢喜快乐的吃喝，神必须是我们的神，神必须是我们的主。所以是很密切的个人跟主的关系。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又常常讲到我们跟其他肢体的关系。所以一方面，六章二节，你施舍的时候，你如何如何，你施舍的时候不要怎样。一方面，六章六节，你祷告的时候，你父暗中查看。另外一方面，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你们进食的时候要这样说。因为我们在跟上帝有最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跟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肢体和其他所有不信主的人，我们的关心也能够更亲近。哦，这真是太奇妙的事了。各位，天下这个世界因为是有限的，所以有一好就没有两好。这个人有好了，那个人就少一点了。掌声给了这个人，那个人掌声自然会少一点。我们在社会上，在政治上，我们常常听到要双赢，要多赢。对了，我们尽量这样做。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有限的资源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最占有性的，对最独占性的就是爱。包括父母对儿女的爱，包括儿女对父母的爱，这是最高，这是非常高贵，这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占有性的。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时间都有限，我不可能爱其他的小孩像爱我的小孩一样，我也不能指望我的小孩孝顺我，孝顺起别人像孝顺我一样。我们的时间、力气、感情，我们因为领受了这个，别人就会少一点。甚至包括美好的事，包括专利，包括表演，包括这些东西，当你有了那个好的，你就专利，你就独享了。总统只能有一个，第一名只能有一个，金像奖最佳女星只能给一个，有遗珠之憾。他得到了掌声，他得到了好处，他得到了别人的爱，尤其在情场上，别人就得不到了。越好的，我们越想得到，越想得到，我们越爱，我们越要独占，这也是合理的。尤其夫妻之间，我们不应该容许别人用我们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配偶用爱我们的爱去爱别人，这是独占的，这也不是什么罪恶，但是很遗憾。唯有上帝的爱，每一个经历的人，我们知道这美好，我们知道这多美好，我们知道这不要钱，这是恩典，这是白白的，而且我们越领受，我们越希望别人也得到这个爱。这是上帝爱的奇妙。这是保罗说，我故此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这是彼得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我一定要跟你讲，我一定要唱。意大利人喜欢唱歌，他不能不唱，所以他一大早就唱，你没有办法不听到那些。有人不能不跳舞，有人不能不绘画。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不能不享受上帝的爱，以至于我们不能不把上帝的爱跟人分享。 所以当我们跟上帝有密室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跟其他的人，包括其他的肢体，有更多的连接和爱。我自己常常这样讲，我每次在这里讲到，我的确有很多的试探引诱，我的确很容易，非常容易的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各位，就是你们使我讲得好。哎呀，我要怎么样让你们听的时候口水都掉出来，我要怎么让你们听的时候如何的专心，如何的感动，如何的掉眼泪，我要你们知道，我要你们被感动，被我来感动。各位，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在赢取你们的人心。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你们慢慢变成我的神。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有别的讲员，有别的牧师得到更多称赞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唯有当上帝是我讲道对象的时候，当上帝的爱激励我的时候，我对你们的爱，我对别人的爱，我对别的牧者得到更多的会有的称赞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大的欢喜和平安。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在内室里交通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是一个肢体。我们愿人尊他的名为圣，他是我们的主。在我们为这个世界祷告的时候，在我们为一切事情祷告的时候，在那之前之中之后，他是父，他是主，他是国度的主宰。他的旨意在天上地下都是畅通无阻的，只不过这里是指在地上的时候，他的旨意通常是在悖逆中，他处罚的旨意是在人的悖逆中执行。在天上，他的旨意是在顺服中被执行。上帝的旨意都会进行，不过上帝希望我们是在顺服中领受他恩惠的旨意。我们日用的饮食他都知道，但他要我们求，不是他要摆架子，是他要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脆弱的生命。如果你一旦不依靠上帝，你独立自主，你摆脱他，你就饥饿了。上帝不希望你饥饿，所以希望你每天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上帝希望你知道他为你预备的丰富，所以你在祈求的时候，在你的银行没有存款的时候，他希望你不焦虑，能够平安。他也希望你在非常丰富的时候，他要你知道你有的这一切今天就可能没有，那是无知财主犯的错误，今天就要取你的灵魂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上帝都知道，而且有最好的预备，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或因缺乏我们焦虑，或因丰富我们自满。上帝不希望我们焦虑，也不希望我们自满，所以要我们每天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我们。我们下面的那些主导文的部分我们不去多解释了，我们都在讲到说，你要对人如何，你要饶恕人，你要免人的债，那个重点都在想到上帝怎么免你的债，上帝如何的饶恕你。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活着就活在基督里，不管他看到他没看到，不管我们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或者对人慈爱的时候，那个看不到的主，我们都把它摆在我们面前。它是我们的至宝，那个至宝也就叫我们知道，第十九节以后，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并不是说不要存钱，也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预备，而是说你要知道 上帝是你的至宝。你要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你要看到这件事。所以也求主继续给我们一个好的眼光，让我们心中的眼是光明的。你要做世上的盐和光，你要做不藏在斗底下的灯。愿上帝先叫你的眼，叫你的灯是亮的，那个亮的是看到那个看不到的天父，他在眷顾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惠和慈爱，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但这个世界也是我们一生所度过不能有一秒离开的地方。这个世界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世界也考验我们，这世界也是你赐恩所在的地方。主，我们感谢你，叫我们不爱这个世界，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把上帝的爱呈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如同你把你的爱呈现在我们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
谢谢高牧师。以下是默想的时间。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